但是它是上下文连贯的哈。我们一起就一起来读一下啊，第三节啊，他在腹中抓着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以神脚力啊，但突然间这样讲，也没有讲到是谁啊。你要上下文连贯，他是指到雅各了啊，就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他为什么要突然提到雅各？是因为以色列这个是北国人的一个名号啊，北国把自己称为以色列，就南国就称为犹大啊。换句话说，他们就高举啊，他们是雅各的后代啊，因为他们有十个支派。好了，这是历史了。连上帝就派先知去啊，问他们说，你们是以色列，你们是雅各的后代啊，孩子的后代，那么你们在哪一方面跟他一样啊？就是你们有跟雅各一样吗？你要做他的后代啊，你有什么特点啊？是有资格啊，说你是雅各近前的后代啊？那这个先知就，但很明显是在讽刺他们啊，一点都不是了啊，就说他们是完全背离的啊，一点都不像他们祖宗，所以他们夸自己是以色列，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尊贵的名。是没有意义的啊。人他就回来说，其实雅各之所以伟大，也不是他什么特别，自己也有特别的地方啊。因为雅各不是长子啊，雅各在圣经里记载他是双胞胎啊。不过就按人的规矩啊，出生的时候就看谁先出来嘛啊。人雅各慢了，所以他叫次子嘛。但是他可能在肚里是跟他哥哥，就是以扫是同时候长大的。 OK， 连圣经也没有说雅各有什么出色的地方啊。那他哥哥是很善于打猎的啊，但雅各圣经说常在家里啊，就常陪母亲也好啊，但是就没记载嘛，也不写诗，也不作词，也不弹琴，什么都没有讲啊，平凡啊，好，可能聪明吧，不过就是没有做什么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啊。咱先知这样讲，不是要贬低啊雅各啊，而是说，雅各按照他的本身，他绝对不可能有什么资格做以色列啊，就是成绩一般般啊，考五科三个及格，两个不及格啊，你说进哈佛啊，你说怎么可能？肯定是走后门啊，你说进一般大学可能那你说进那些最贵的啊，或是进剑桥啊，你说是不是填错了，还是同名同姓别人嘛？就一般嘛，上帝要选神的儿子，在地球里面肯定找到比雅各更出色的人啊，一定有啊，至少去中国找一下也会找到啊，找一下什么古代诗人啊，李白、杜甫啊，随便挑一个，虽然成天喝酒也没什么了，不过就是说，文采还好过他了啊，就是说。他主要不是贬低啊，是要说出雅各的本性里头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只是这一批后代呢，他们却夸自己的本性啊，夸自己有怎么样优越，比别人更强。他说你祖宗不是这样子啊。所以雅各之所以成为伟大的先祖呢，圣经是说是因为上帝拣选他，而且这个拣选是隐秘的，意思说没有公开的开头啊，只是跟他母亲说，也没有在各样的地方啊，就是好像这个孩子突然间长大了，比人高五尺啊，什么什么都没有啊，就看不出来啊，只是呢。他隐秘就是雅各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 就表现出来了啊，他就是跟他哥哥不一样，他追求的是他的就是爷爷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应许，就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成为迦南地的主人啊，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啊。所以雅各他一生都渴慕成为长子啊，他要做神国度的继承人嘛啊，所以先知就点一个头一个尾了啊，中间他不讲，就开头就是出生的时候，他在母腹中就很无意识的，但他就是抓着，就是他想要出来哈，所以他抓着他哥哥的脚跟。然后来圣经也记载啊，他有两件事情，一次就是他曾经想用一碗红豆汤来换他哥哥长子的名分，他哥哥那时也答应他了啊，但是觉得很好笑嘛，对吧？就是。雅各肯定是天天在想这个事嘛，对不对？如果你天天在想要买苹果手机啊，你爸不给你，你天天都很想要啊。你说啊，苹果14啊，还是15啊，我忘了，最好的一个，人你就一直要。你想，如果圣诞老人在你面前走过说你要什么，你肯定说我要苹果手机，是吧？总之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这个嘛，因为你一直在想。雅各当时。在煮红豆汤啊，他红豆汤肯定跟我们的红豆汤不一样啊，应该是咸的啊，是一顿饭的意思啊，那不是甜点啊，是一顿饭。他哥很饿，因为打猎回来，当然身上可能有很多猎物，但是还没煮啊，那很要用很多时间去清理啊，他饿啊，他想要吃啊。所以他看到弟弟已经煮好饭了，就说给我吃啊，或是分给我吃也可以啊。你看这个雅各马上啊，如果他不正常人可能说5块钱啊，是说啊帮我打扫厕所一个礼拜啊也可以啊，就是你走还是说把你的那个打猎的鹿给我也可以啊。但是他就讲要一样东西，是他哥哥觉得荒谬的，就是把你的长子名分给我这样子，也就表示说雅各一直都想要做哥哥，不是因为他要做大，而是他要做那个名正言顺的那个天国的后代，因为他认为他很不幸他是次子啊，就是第二个，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那当然这是按本性的啊，实际上圣经有很多例子，上帝是选小的，没有选大的嘛。啊，你们也知道，除了雅各其实例子很多啊，玛拿西、以法莲啊，这些都是当然都算是以色列，但是上帝祝福小的嘛，对，就没有祝福大的啊，那个后那是后来了啊。总之圣经里头有很多这种例子，但是一般按着人的血统来看呢，当然是长子了。OK， 所以他就想要这个。人甚至说雅各这样要求以扫，就答应他了。因为对以扫来说呢，这个长子的名分，没什么重要，因为他认为他肯定是长子，公认的。你想做哥哥给你啊，没关系啊，但是我永远还是哥哥。你要我叫你哥哥也可以。他认为这个没有办法。可以卖出去的，弟弟很笨嘛，竟然要用一碗饭来换一个根本得不到的东西，当然要给你啊，是不是？好，其实那个时候呢，这个很一般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局，就是一幕啊，其实就反映出呢，以扫是灭亡的，因为以扫。其实他从来都不看重他是神的继承人。OK， 就是当那个时候他把那个长子卖了，拿了一个红豆汤，确实也是卖不了的啊。但是这件事情在圣经，如果你们读希伯来书，就看见希伯来书的记者就拿这个例子就指出说，他弟弟在很多事情上显出了信心， 就是相信天国是真的。人以扫呢，就在这个事情上呢，其实就拒绝了天国了，就很可能他不需要公开宣布啊，但是圣经就说这个就是他的心啊，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就表露出来，还是蛮可怕的哈、啊、就我意思说，有时我们很随意的讲一些话啊，做一些决定啊，可能你认为哎机会很多嘛啊，就这一次这样子没关系啊，以后再换回来就好了，怎么怎么，那你知道上帝说就是啊，这一次就是你讲的，就这样，这样以扫这样啊，说你是基督徒吗？啊，哎呀，我要过关啊，你回国嘛，啊，你是不是基督徒？要过关，说是可能呢，要等两个小时啊，要填表，要报自己的名啊，好麻烦啊，就说不是吧，啊，无神论，过了关再悔改就好了，总之没人知道。啊，可能啊，可能上帝说好了过了啊，赦免你，但也有可能那一次就是最最真实的你讲了那句话，说我其实什么都不信的，就是我只信自己，所以以扫那天就表达了，就说其实我不在乎长子，你给我一碗红豆汤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事件就是雅各后来他爸爸老了，以撒老了啊，他就因为爸爸眼睛模糊了，应该是白内障啊，看不清楚，然后他就拿羊毛啊什么，就把自己装扮成哥哥的样子，然后去骗了他爸爸给他长子的祝福。OK， 你看他到了那个时候，爸爸老了，因为爸爸生他的时候是30岁啊。如果爸爸开始眼睛看不到啊什么，哇，我说以前的人应该比我们好一点，我们现在大概平均50-60岁有点白内障嘛，正常啊，如果常看电脑的人哈、我想以撒也没看电脑啊，所以他白内障可能他有80吧啊，如果他80，雅各都快50啊，你说50岁的人呢、还想这个吗？还想啊，而且这次还来真的，不是骗哥哥啊，骗爸爸，那可严重啊！骗完，他哥要杀他。你想，如果这个天国没有价值，你何必呢？就对雅各来说就是这样奇怪，就是一直都很向往一个任何人都觉得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去做礼拜，今天我一定要去教会。哎呀，天气这么坏还去，今天这么热，你不怕你中暑生病吗？啊，用网络去，在房间开着空调啊，神会了解你的啊，一定要去啊。今天呢教会没人呐 啊就那一两个，哎呀不用去了啊。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很多东西是不绝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雅各就觉得非得要这个东西胜过一切。原来这就是上帝隐秘的拣选，是吧？所以你明白了啊。从小把孩子带到教会是好的，这叫养成习惯啊，就是给他从小刷牙啊，从小吃面包啊，这就是你给他养成习惯了啊，他就这样做了啊。睡觉前要祷告啊，要洗澡，好吧？其中一个，但是他不会吧？不洗澡我会死啊，不会嘛啊，他不会看成这个样子，因为这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但是他要有神的恩典，叫隐秘的拣选呢，这个部分呢，当然是父母给他的啊，但却成为了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中心啊，所以基督徒父母是好了哈，把孩子就是栽培有各样属灵的生活习惯啊，吃饭前祷告啊，这些都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至于呢这些给他们的习惯是不是成为他们的人的一个定位啊，成为他们追求的 啊，一个持守的一个追求，这个就必须是啊，上帝就圣灵啊，在他们心里面做的工作了。好了，啊，我也讲过很多例子啊，讲我自己的例子也是这样啊，这种宗教习惯我可多了，因为我根本没有邻居的，从小长大我没有的看人家怎么样过日子的，我住在教会的嘛，我跟我哥两个人，我们两个看来看去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最靠近的邻居很远很远啊，要跑过去那个一大片的草场啊，那个小孩讲广东话的，我们那时都不会讲广东话，他呢每次讲我还记得他每次讲我，因为我叫摩西啊，他就叫我摩西，连广东话啊，可能你啊圣经听得懂了，就是打麻将的时候啊，不是要摸那个牌吗？摸有时摸到东，摸到西，摸到南，就是那个麻将上面不是有，就是大的叫东南西，东南西北啊，什么什么这样，他们就常笑我是打麻将，那摸塞就是要摸到那个西啊，你就十三幺啊，什么之类的。怎么讲话呢？根本就一百句话都讲不对头，因为他也没信啊，什么的。所以基本上一切的习惯啊，都是父母给的。第一首歌就是儿童圣诗，第一个漫画就是圣经故事，这样子啊，够理想吧？啊，是啊，但是我。如果你让我有选择，我宁可看老夫子小叮当，我不想看圣经的啊，这是我父母给我的习惯嘛。但是你让我一个人的时候选择的时候，我想看漫画啊，喜欢看那些武侠小说啊，很多字很多字的，半夜两点爬起来看，因为我爸不给我看了啊，就同学借的什么什么神雕侠侣啊，什么倚天屠龙记。不能看，就半夜两点等他们睡了爬起来看，看到四点。如果我那时这样子读圣经，就不得了了。读圣经呢，就是顶多十分钟，那读什么也不记得，总之有读就是了。所以我很明白了啊，这个习惯归习惯，安排归安排啊，但是要进到心里面那个最小的房间，这需要上帝特别的工作啊，当然这个也是上帝用苦难才让这些东西进去的，所以雅各一直这样求没有啊，到了他中年的时候，就是到了他最后他出去了啊，逃出去了，又后来又结婚了，有孩子，又回来，又回到他父家的时候，那时都不知道几岁了，我没有注意看他的年纪啊，应该蛮大了啊，可能六十几岁七十几岁了，可能啊，连那个时候呢他还要这个东西，连上帝就来了啊，就圣经说天使其实就是耶和华是圣子啊，就是基督啊，现在我们说耶稣基督了啊，当时呢圣子就拿了天使的形象就出现在雅各面前了，OK，就用摔跤的方式，雅各呢就把他对天国的追求呢全部用在摔跤的努力上啊，就是他把，你们知道有时你很生气啊，你又不能喊不能叫不能骂，你可能就拿着一个铁管，你就在那边一直想要去，你用一切的力量去把那个东西弄，就是折了，或是把它弄，其实跟他无关，是雅各一直要一样的东西他拿不到，他抓不了，所以他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个天使，我开始他也不知道啊，把这个前面的人当作是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就一直不给他走，一直抓着他，一直要胜过他，连终于呢那时候他就发出了那个最深刻的要求，原来前面他是要，但是他没有真的全部要，就是他从小很想要一样东西嘛，就是做神的国度的祭，但是他没有怎么说呢，到一个地步是撇下所有 要做上帝的子民嘛。所以其实不是上帝为难他不给他，而是他还没有真的彻底的跟上帝求这个事情，他还有保留啊。做基督徒不错啊，以后再看啊，这样啊，你说弟兄姐妹嘛啊，很多在西方啊都 OK 啊，好，但我们蔡姐妹也要回去了哈啊，但挑战我们都为你祷告了啊，我们都明白了啊，这个现在年代跟前面还不同啊，我们这边以前很多学生嘛，都在海外的信徒在我们这边啊，认识耶稣受洗信主了啊，三四年读书的时候都算是成长了哈，但是一读完了回去的时候呢，我也跟你们说了，那个激励是很低很低的，我说很低意思说还站得住脚的是很低的，嗯，可以说我们回去前后有七八十人，现在两三个而已啊，我不是以我做标准啊，只有跟我讲话的才算是基督徒，我不是这样说啊，就是说还能够继续去教会的，还能够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坚定的心，虽然是有的是家庭教会不是很理想，有的三次教会也不是很理想，但是愿意去那里敬拜上帝的三个四个吧，可能三个吧，其他的不知道啊，问探探其他人说没来往啊，忙啊，有的被派到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去了，就不了了之了。哎，当时不是在受洗的时候还写了几面的见证啊，都是啊，我一生永远跟随主，永不丢弃他。哇，大家听了还拍掌呢，我很想把这些都印出来啊，做一个大字报贴在。哇，也没地方给我贴了啊！是他们是信，他们想信，他们也愿意，但是不是没有到底啊？还有保留啊，心里想说，如果回国要做公务员啊，到时可能就要把信仰放在抽屉里面了哈。心里还可以信啊，为了生活啊，为了工作生活，为了各样啊追求。为了失业啊，要妥协啊！礼拜天，哎呀，在国内啊，真的是不能够去做礼拜啊，什么什么啊，上帝会理解啊，就放在抽屉啊，但还放抽屉，偶尔打开来看看啊，擦擦一下可以啊，但时间一久呢，你就不记得什么东西在抽屉了，但我们是尝试联系啊，大家也鼓励他们。他们开始还会回的啊，你写给他啊，隔几天他回说啊，我们都好什么什么，你再问啊，有没有去教会啊，什么什么，就开始不大回你了啊，因为他知道你要问什么，但是他不能答。如果他答他不去，你肯定要说啊，你怎么的，他也难受啊，因为他知道我们怎么讲了，所以到最后呢，就干脆就不往来，不是就比较容易了，对吧？当然把他们交给主是没问题啦，我们也没有说他们属于我们的，就说我明白这个过程啊，因为雅各他要真的得到他要的也用了很长时间了，到了中年之后，上帝就是基督就是神，他严格来说就是他要的那一位了，就出现在他面前了。那个时候他奋力的求，他终于得到了啊！整个摔跤的结束呢，在人看来是凄惨的哈，因为雅各就残废了，但是在上帝眼中雅各得胜了，因为他得到了以色列这个名分，这个福分给了他。我讲一堆故事啊，不过你们可能看看创世纪这些记载，也不要把它当成是什么叶斐的故事啊，什么这一类啊，就把它，就是把它信心的过程看为是自己信心的过程啊，同时你会看出一些相似的地方， 也就要相信上帝也会用同样的方式，但同样的方式也不一定了，不过就是最终了，他会用同样的恩惠了啊，但方式我还相信可能还会适应我们的情况了啊，但是同样的恩惠怜悯来对待他所拣选的人啊，所以那些一听到福音就决志祷告就做基督徒的其实是很有福气的，那些是不多的啊，一般的时候啊，就是不多有这样情况的人，但通常呢都是决志祷告的也不清不楚啊，但也可能也没有信到底的，但是上帝已经选你了 OK， 你怎么让你把最后那个房间的钥匙交出来呢？他可能用了50年了，但是他不会把你放到外面去啊，他把你放在教会，所以这50年你还是继续去教会啊，每次听到那个房间敲门了，哎，你就心里就不安，哎，不安呢，你说啊，算了 ，OK， 你还是不交，哎，那时你又退出去了，哎，你又平安了几个礼拜，哎，你又再去教会，哎，你吃圣餐，你开始又听到那个房间敲门了，就是上帝不会放过你嘛，就一直敲。也体贴你的挣扎啊，但是有一天呢，你要把那最后一个房间打开，接受主耶稣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达成你最早最早的那个要求，所以他需要考验啊，需要用各样的磨练，把这个人的这种挂虑啊，人有的是人的骄傲了啊，有的是人的自信。啊，都除去，啊，才人才愿意降服 ，OK， 好了啊，我们继续看下一节哈，那我们看第四跟第五哈，第四跟第五，它我因为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两节一起看，如果看得完啊，如果看不完。很抱歉啊，可能下个礼拜还要继续啊。啊，我们先来读啊，第四、第五节，他说以天使教力，并且得胜，哀哭祈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啊。人其实每一个小段话都是一个记载啊。所以他没有很详细的讲，是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历史。OK， 好，刚才我们说这个圣子基督取了天使的形象，就来以他脚力啊，给他摔跤了啊。那这就是啊那个摔跤的经文32章啊，创世纪。上个礼拜我跟你们一起看过了，不，我再读一次了啊，让你们记得一下，就是这段记载啊，就讲这个，他说啊，雅各哈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瘸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上次我前面也略略提过了哈，这记载是他回到他爸爸那里啊，他很顾忌的就是他哥哥，因为他逃出去是他哥哥要杀他，过了那么久，他不懂他哥哥还记不记得要杀他啊，所以他一直在想，如果我哥哥真的带兵来灭我。我怎么样保护我的后代啊？他就想了又想啊，怎么把仆人分开，怎么把礼物放在前面啊？自己又贵又就是总之用各种方式去讨好他哥哥。如果他哥哥还是不接受呢？啊，他的 最少他的妻儿来得及逃嘛，因为他把他们放到后面去，就前面乱了，他们后面可以跑，就不会被追杀了。总之他什么都想啊，你想这雅各，这个肯定是对上帝没有信心了，因为你记得前面读的经文，他出去的时候耶和华已经跟他说，我要怎么保护你去，也要怎么样让你平安的回来嘛。OK， 但是他总是要像我们这样了哈，就是99%都不可以啊，一定要100%加上他自己的一个打算。好了，圣经说刚好那一天呢就全部过去了，可能是在夜间那个河水滴啊就全过了，剩下他也应该要过去的，一过去就面对新的一天啦，隔天就要面对他哥哥嘛。但是偏偏他想过去的时候，就主耶稣就天使就出现了。OK， 好，这过程我不多说了。总之摔跤开始应该是这个人男主雅各，不是雅各想找人打架就抓到了一个人来打啊，不是啊，应该这个人不给他过去，所以雅各很想要跟家人在一起，但是他不给他过去。但肯定在摔跤的过程里头呢，雅各应该感觉不同的东西，因为他说在黎明的，他说你给我祝福嘛，你们想看看，有如果你很讨厌一个人，他你赶着要上巴士啊，那个人一直挡着你 ，OK， 你眼看着巴士开了啊 ，OK， 最后呢，你跟他说你要给我祝福，你怎么可能？你说你这个人给我消失啊，你害我错掉我的车嘛。雅各肯定在摔跤的过程里头呢，他的心灵有不同的感觉，他知道这个是他要的，所以他在摔跤的时候他就变了。所以到了黎明的时候呢，他开始说你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莫名其妙，开始是你要去的，现在你反而不容这个人去了，因为他抓到了，因为他真正要的不是对面的那些财物，他的家人啊，他的妻儿啊，他要的就是这一位啊，这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了啊。人家上帝真的很谦卑啊，他哪里需要跟我们一对一面对面啊，他是神啊，他吹一口气我们都消失到哪里去了，他还跟我们这样折腾啊。你说一个晚上的摔跤，到了早上明白过来了，上帝才说你要什么啊？当然这个所谓你要什么，就是你给他就回应他心里面的那个祈求了，他说我一定要你的祝福，上帝说好，我就给你啊。那个祝福也没讲是什么，但其实上帝说是以色列，因为他知道，上帝知道雅各心里面一直想的那件事啊，我要辆跑车啊，没有这样讲。OK， 你雅各问回他说你叫什么名啊？有人说哦，雅各也想给他改名字啊，就是因为他把雅各名字改了嘛。雅各说哦，很客气哈、哦，你给我改一个名，我也给你改一个名。哎，你叫什么？你叫阿华啊？从今以后叫耶和华，不要叫阿华，阿华太短了啊。不是。雅各要问他的名呢，是他要去纪念他。OK， 其实不是要改他名，也不是要偶像化了。但是那人说我何必问我的名？意思是，其实这个回答不是客气啊，这回答是说我没有名，就意思说我是那一位自由荣有的，我不被名字去定义的。但其实我们知道上帝有名字的。但上帝的名字呢，是他自我的启示啊。但其实上帝呢，他真正是没有名的，因为名字呢，是，哎呀，我现在又扯远了。不过还是应该交代一下，好像，我的名叫陈摩西，是我爸爸取的。OK， 从今以后，他取了这个名之后呢，这个字陈摩西呢，就跟我这个人呢，就对等了。OK， 所以每次你喊陈摩西，我就要应你。其实你喊的是一个名，不是我。但是我因为跟这名对等了，也放在护照上面了，所以我就被逼从今以后，老师每次说 你们当中谁是犹太人叫摩西啊，我就得站起来。但虽然我说我是华人，我不是犹太人，你们不要开我的玩笑。但是他们总是这样捉弄我嘛。但我不能改啊，我不能改成别的名，因为我的护照是这样写的，是不是？所以你明白名字的意思是这样，就是我们取一个字啊，就是可以发音，可以听得到的，能以某一个位格做了对等。连从此以后，这个人跟这个名就绑在一起了，因为我们人是有限的嘛 ，OK？ 而且你说你走到街边，你说，哎，这位先生，全部人转过来啊，你不叫名字谁知道啊？因为很多人嘛。好了，你想，上帝需要吗？全世界只有一位上帝啊，你怎么喊上帝都是他。严格来上，严格不需要一个对等的。不需要说哦，太多神了，我叫的不是啊，不是你，不好意思啊，你继续去你的神庙睡觉啊，我叫的是这位神啊，对不起啊，没有的，一位神而已，是吧？你怎么喊都是他。但是上帝给自己取名，不是因为像这里啊，我没有名，是他想要介绍他的性情，所以耶和华表明上帝的大能，是吧？另外其实有很多是希伯来文啊，中文是没有翻啊，就是 Elohim El Shaddai 那些名字都其实都表现了啊，或是说形容了上帝的不同的本性。 OK， 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尼西啊，耶和华什么总之很多了啊。如果你把它列出来，我还有以前呢，就是基督教要里头把它全都列下来，很多啊，几根奴耶和华什么什么，那都不是中文字来的，有的你读起来很好笑的，但是其实它是希伯来文啊，都在指上帝是锦旗啊，上帝总是打仗胜利的神啊之类的，好吗？好了，回到这里，连雅各也想来个对等嘛，连那个人说，我就是上帝。所以他给雅各祝福，雅各当然心里很平安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去说谁讲的，就是上帝自己了，好吗？啊，好了，故事讲太多了，那这回来这里了，就今天最少要交代一件事，什么叫摔跤了啊？所以以色列当时就是他的这个名号就是他的胜利品，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是天使说的。啊，因为天使说你以神以人脚力都得胜了，所以你要叫以色列。所以很明显以色列是他的奖牌，就是奥林匹克金牌啊，他的奖牌。这奖牌不是100米啊，是以神以人脚力都得胜了。那以人教力得胜，我们可以理解啊，就因为他的确也跟很多人教力过，但不是真的打架，是斗聪明，斗什么，他都斗赢了啊。特别他的岳父啊，这个他的妈妈的哥哥啊，就给他就是没拿办法啊。因为他想尽办法要把他扣留下来，要把他的财产就是占为己有啊。雅各还是聪明啊，就是可以逃脱啊，也可以跟他讲道理啊。那最后呢这个他的舅舅了，也是他岳父啊，就只能给他祝福了啊，就让他离开。所以他跟人斗是有得胜的地方啊，连这里在眼前的这位有人的形象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他也赢了啊，因为在这个层次上了啊，是这位天使说他要走的啊，说天亮了嘛，我要走了啊，就说我让你了 ，OK， 我不玩了啊，我赶时间了，我要走了。所以是他认为雅各的耐力达到了 ，OK， 雅各没有认输啊，连反而是天使他觉得就上帝说够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注意的啊，以色列这个是他的胜利品，连上帝在 是在我们信徒的里面，就在雅各的里面呢，他用他自己的能力，其实把他自己所谓啊打败了。因为当上帝说你得胜的神，不可能啊，人不会得胜神，所以实质上应该是上帝自己在雅各里面用他的能力战胜了上帝啊。怎么解释呢？当然这是很难啊，很难用理性哈、啊、去完全理解、啊、不过大家尝试用一些比喻来明白吧啊，就是一方面上帝用他的能力啊，就是支撑我们；一方面上帝又成为我们的敌人。所以我曾经也跟你们分享过这个所谓左右手啊，就是左手是雅各的对敌啊，上帝的左手要来与雅各摔跤，但是上帝的右手呢又在雅各的里面。所以雅各呢，其实他如果单独去面对上帝的左手，他一定是灭亡了，因为他不可能站得住脚。但是他可以得胜，但是他得胜他不能骄傲，因为是上帝的右手在他的里面。所以当上帝说你得胜了，其实实质上也没有所谓得胜啊，因为是上帝的左右手在摔跤，不是你，还是让雅各在整个过程里头挣扎之后他就被提升了啊。所以在整个摔跤过程中我们看到他变了嘛啊，他从顾虑这个前面的事情啊，就未来啊，到他跟上帝求他要救恩，他要应许，他要祝福啊，他因为征战磨练他改变了。OK， 所以这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属灵上的一种征战啊，也是我们应该有的经历。就我的意思说，我们基督徒不是用理性一信了耶稣啊，连从今以后就这样子顺着走啊。你如果能够顺着做的东西呢，肯定是在地面上的。你怎么能够越走越高呢？就是有一个高度啊，这个是属灵征战的，是吧？就是你在灵里面呢，它那个强度就越来越大嘛，你才会有高度，不然你都平平的，只是左右观望啊，今天走东边，明天走西边，走来走去还在地面上，你要怎么样能够走高上去？就是在灵里，这个世界帮不到你的，这世界给你的就是左右的选择，如果要高的选择是属灵，就是上帝的左手。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病痛是上帝的左手，你的孩子的问题是上帝的左手，但是问题是有时我们是自己去打，我们不信啊，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也不是不相信啊，可能我们也没有想到啊，我们就用经验啊，用很多我们听回来的啊，在网上搜索的 ，OK， 你胜不了的 ，OK， 那一个上帝的左手啊，当然也可能也是恶者，也是敌人，也是各样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啊，这些都在上帝的手里嘛，所以上帝使用苦难 ，OK， 来面对，让我们面对。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得胜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像雅各这样？就是你要让上帝的右手在你的里面，你才可能不被战胜啊，你才可能成为一个得胜者的身份啊，才会得到这个身份，是吧？所以我们常说的就是圣灵的能力啦，大家是想象的，因为圣灵能力很难，你看不到啊，你就想哦，他好像有能力进来啊，什么？其实所谓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帮助就是这回事啊，就是上帝亲自用他的右手来抵挡他的左手。目的呢，不是让他失败，而是目的是让我们经历得胜。因为当你得胜的时候，你才可能有高度啊，你的脚步啊才会往上走，不然你会一直往平面走啊，一直在知识的层面上啊，选择做这个跟做那个，但是没有办法让你越来越仰望一个看不见的福分啊。 所以很多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啊，有深刻的信仰表现呢，其实很关键的就是苦难，就是没有苦难，或是有苦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得胜苦难，他常常都是用自己的经验去面对，所以他一直在一个信仰很初步的状况。没有苦难的确可能是神体贴啊，我想你可能刚信主不久啊，什么的确苦难不会那么多啊，因为上帝会顾惜我们是软弱的嘛。OK，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是很多是在知识层面上啊，就接受了很多事啊，经历上其实不多啊，是因为苦难还没来。但老信徒啊，很久信主很久，还是信仰还是很浅的原因呢，是有苦难啊，只是这个苦难每次他没有得胜，所以他一直没有高度啊，他的属灵生命一直是平的。你为什么他没有得胜呢？因为他从来没有靠圣灵，他常用经验，就用他朋友啊什么啊，有时抵挡到累了，上帝就说天亮了，我走了。连你也不跟他求啊，他就走了啊，所以这个苦就白白受了啊。事情是过去了，但其实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下一次又来了，你又这样子，你一直没有在上帝的右手里面，所以从来都没有办法经历一个更新的改变了，好吗？啊，所以记得啊，圣灵的能力让我们可以得胜呢，其实不是我们得胜啊，我们基督徒没有办法的啊，我们是人啊，我们虽然名字叫以色列，就基督徒其实也是神的儿女，神的啊，就是更亲切的意思了啊，就是我们是基督，基督徒就是说我们是基督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意思了。啊，其实我们比以色列这个名更加亲切了，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但是体验上可能没有那么深刻，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得胜，不常得胜啊，不常得胜的原因是我们不常依靠上帝的右手，就上帝的能力，好吧？好了，当然这是应用方面了啊，我继续我们继续看下一章啊。第二句话就说以天使教力最后得胜啊。哦，对，这个还有一点也没讲完啊。这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经历这个属灵的操练，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就上帝用右手啊来与我们征战，连用左手与我们征战，用右手来保护我们啊，你反过来讲也可以了，总之是一样的意思了。OK， 目的呢是让我们经历一个信心的考验，让我们可以经历得胜。好了，但是在这个考验啊，就是这个摔跤的过程当中啊，刚才我有说有时我们会累了，那我们就放弃了嘛。对，放弃了，上帝就离开了，说好了，算了啊，下次再来，他就走掉。有时候呢，我们开始会埋怨，我们可能会说为什么那么久啊？为什么不是我啊？为什么是别人啊？为什么什么什么？或是说，有时我们开始呢，就去依靠世界啊什么？所以在信心考验当中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单纯的啊。就是常常信徒都在信心的考验当中会犯罪的，你们明白吗？我不是说你考试的时候总是会作弊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考试的时候呢，你总是会有做对跟答错的时候，也是在那个情况，对不对？就你平常可能没有特别考试啊，什么都好像懂，但是可能也什么都不懂，也有可能了啊。但是在考试的那段时间呢，你不能只是说我答的都对了，因为那个时候也会有，就是也显出啊你错的地方。所以信心的考验，它不是只是单面的啊，让你属灵啊，好像是一种基督徒的一种 一种功利啊的操练，没有的，它也很可能是会带来邪恶的东西，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它也叫做信心的考验，好不好啊？所以那个广度是很大的啊，有很多人在信心考验当中，他可能你说哦灵修祷告啦啊，愿意啊不愿意啊这样。你说哦，这个蛮好的哈，啊，你说哦，愿意操练早上五点起来祷告啊，亲近主，有时睡不醒哦 ，OK 啊，你说哦，这个还好 ，OK， 但是我们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所谓的信心考验啊，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啊愿意来崇拜啊愿意靠主啊依靠神啊这，但是你要知道信心考验也有是去犯罪的。因为你在整个考验当中呢，如果你拒绝依靠神呢，你不会只是站在那里的，你可能会像以色列人这样就开始埋怨，连最后就咒诅，连就要去把摩西杀了，把亚伦也杀了，连最后要回到埃及，就是要回到罪的当中。所以信心考验也包括了很多基督徒最后走回去世界婚姻走到这个不洁的当中事业进到贪污啊，就是这些也是信心考验。所以你知道信心考验呢，如果你跌倒了或是就是走到罪当中的时候，你不能说是神哦，你说哦都是你嘛，你给我考验啊，放了那么脏的东西在我这里，不能的。因为上帝他是给我们考验，但是上帝没有成为我们犯罪的原因啊。上帝从来没有在考验当中建议你引诱你去犯罪的。圣经告诉我们，引诱我们在考验当中犯罪的是我们的罪性来的。但今天下午也会讲啊，不过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读了很多次了，我就读给你听。雅各书一章十二到十五节啊，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历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是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是一个很经典的经文啊，但是圣经其他地方其实也有相似的记载跟描述啊，有时不是这样子用推论的句子啊，有时是在形容一个人啊，像形容犹大啊怎么样怎么搞的啊，犹大怎么会去想要卖耶稣，对不对啊，大家也觉得很神奇啊，怎么想的这个事情啊，耶稣这么瘦啊，又没有几斤肉啊，卖来又不值钱啊，可能会这样想，你为什么做这个事犹大卖耶稣的罪很大的，出卖主而且是爱他的主，这罪很大但是这个也叫做信心的考验。因为在同一个时候呢，也有一个人卖耶稣叫彼得，彼得嘛，你要问他，哎，你的朋友，我不认识啊，三次都不认识，所以实际上那个量啊，那个重量级啊，大家在同一个重量级里面在考验啊，但是最终呢，彼得能够回来哈、啊，能够继续被主使用啊，没有灭亡，能够承受永生呢，其实是因为基督在之前已经跟他说，我为你的信心祷告了啊，意思说他们两人呢其实本来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灭亡，因为严格来说两个都失败了，但是两个罪是很大的，都是否认了那位造他的主，一个是换钱，一个是没有换钱而已，其实没太大区别了 啊都是否认了就是那个救他的造他的上帝，对不对？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这个考验啊，觉得好像下次再考，考输了没关系再来，要很重视信心的考验，而且要每次在信心考验当中要依靠上帝的右手，因为你要知道你所面对的不是人，不是有限的人或是世界，他是上帝的左手。OK， 他可以装扮成为很严肃的一个课题啊，可能是你的疾病啊，可能是医生给的坏消息啊，或是律师给你的坏消息啊，或是孩子给你的坏消息，各种衣服啊可以穿上去，但是后面那一个不是你能够得胜的。OK， 所以这应该受激励啊，在雅各的经历上面，原来在属灵的考验上，以上帝摔跤的事情上，我们是可以得胜，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啊，他的右手在我们里面。OK， 好，再给我5分钟啊，我把这一面讲完哈。那这个是下一句话说哭泣恳求啊，你说雅各什么时候没有哭吧？刚才记载好像没有读到他哭哦，他只是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但是何西雅书说那个是哭泣啊，因为那时他瘸腿了啊，所以哭泣应该不是流泪什么啦，应该是说他很忧伤，因为他整个摔跤的结果呢是他的大腿就瘸了啊，可能是脱臼还是怎么样了，总之就是瘸了。OK， 所以雅各没有像世界的人这样哇庆祝啦，我得胜了。OK， 他在得胜的时候，其实他肉体上是忧伤的。就当上帝说你是神的儿子，雅各没有多长2尺高什么没有啊，而且他矮了，为什么他不能站啊？他的腿给他一个记号，他用人的方式，他永远是失败的，因为他瘸腿了。你们知道摔跤，你瘸腿，你就死不到劲啊，你输定了，对不对？就没有能力了，那你的力气就用不出来了。所以雅各那一次之后呢，其实是没有能力了。但是在属灵上，他经历了就是上帝的大能，他成为神的儿女，然后神的儿子了啊。所以我们遇到属灵考验的时候啊，一般如果你不注意，你是想逃的啊，这一般人都是这样做啊，可以省就省。可以不要遇到麻烦，这是最好啊。所以一般人会选择逃避上帝的考验啊，甚至我们逃避上帝了，就是说他要考验我们就躲起来。你要看雅各的祷告啊，让雅各的祷告激励我们。当时雅各很不利的，他的脚已经瘸了，精疲力倦，整个晚上啊都在摔跤。但是他还要他的祷告，就是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离开，这是他的祷告的。他几乎有点强行啊，就是把上帝留下，要把救恩赐给他啊。所以我们应该寻求常常啊，寻求神的同在。虽然啊，他严厉的考验我们，虽然他给我们受苦啊，虽然我们软弱，甚至啊，可能我们瘸腿了。但是我们不应该躲避他的同在，反而要像雅各，当他越软弱的时候，他用他的双手去拥抱上帝，就是他越软弱，他就越靠近神，越要上帝给他祝福，所以在各样的考验底下，我们会痛苦，会呻吟啊，会觉得无助，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啊，就在肉身上是痛苦的啊，但是这可以感觉到，他在我们之上的一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右手在操作，啊，就会有一种 心灵的力量出来啊，就是你看左看右都是绝望的啊，就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已经来到一个就是死路了 ，OK， 没有人可以帮你了，你就在那个情况的时候，但是心里面有一股力量。那时你就知道，原来这不是理性的东西，也不是你的知识，更不是你的自我的一种想象，因为在那种情况你想不到东西的，你已经没有劲在骗自己了，因为你已经来到了你的绝境了嘛，就是没有希望的情况。但是就是很奇妙，你心里面有一股力量，其实那个力量就是上帝的右手，他也不一定要把你的敌人全部打垮啊，让你打开一条，这个通畅的道路也不一定，他可能就是让你面对一道墙，但是他就在你的里面告诉你说，等候，他的拯救，等候他的旨意，那个就是他的右手啊，所以我们应该更多经历所谓这种瘸腿的软弱啊，强过。很多的基督徒呢，是喜欢享乐，喜欢安逸，想要摆脱各样就是磨练的的人啊，就很多有这种的打算，就是避开神的考验啊，想要过一个轻松一个自在的生活，一个安逸的生活。OK， 我们宁可选择会常有这种痛苦的经历，但是你能够体验。上帝的右手这是更宝贵的因为这个会让你的脚步是往上面走的就是你的眼光会越来越广会看见属灵的福分而不是只是在地上寻找一些天上的影子如果真的有太阳在天上是吧？他肯定不在地上，地上看到的什么就是太阳的光而已嘛，这不是太阳嘛？其实这个是反射的东西啊。所以，你如果只在地上找上帝福气的影子，好像很真实，也不用什么付代价的，因为它就在地面。但是它不是实质啊，它的福分的实体呢，是在他那里的。我们要往这个就是天国那里去思考才会得到好了刚好一个小时我讲我停在这里我给我看一下一次哦还有一点点下礼拜再稍微交代后面什么叫伯特利这个记载好吗好我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从雅各的经历来连贯我们每个基督徒要经历的事我们如果经历过你对我们的考验当我们谦卑的回想思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可以看出的确我们所对抗的想要得胜的那并不是我们能够按着血气来克服的有许多的事情当上帝你摆在我们眼前你真正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靠聪明去取胜而是你要我们谦卑的能够依靠你最后你还是要我们经历得胜但是不是一种只是肉身上的一种得胜而是在灵里面我们经历上帝能力的这个真实谢谢你给我们在恩典的道路当中有很多的供应也更谢谢你你没有忘记要考验我们没有忘记要磨练我们也谢谢你常常迁就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所能够承受的主啊你就继续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安逸也不要妥协我们更加能够依靠你的心愿意你拣选我们的美意早日能够在我们身上 能够彰显，能够实现。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保守我们可以有用真实的心来纪念你，来赞美你，同时也纪念主你的受死，借着饼杯来守主你给我们设立的圣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啊，我就停在这里了啊。OK， 好，我们下午再见啊。OK， take care， OK， 拜拜。